哎，我们继续来看尼希米记被掳归回的故事。尼希米记第八章一到八节，尼希米记第八章一到八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上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示玛、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巴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苏莱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斯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赫蒂亚、马西亚、基利塔、亚萨利亚、约沙拔、哈南、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我们要来到尼希米记里面另外一个高潮，他们城墙已经重修好了，也做了许多的安排。现在尼希米记载一个他们的属灵的事。以斯拉是祭司跟文士，你可以说他是百姓中间归回之民中间的属灵领袖。而尼希米是省长，他是政治人物，他是行政领袖，他不只注重治理犹大，他也注重重修城墙，还有安排防卫军等等，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可是尼希米在他自己里面，他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想他自己很清楚，意识到他有另外一个身份，他心中有另外一种注意，你也可以说另外一种喜好，就是喜欢敬畏神、讨神喜欢，喜好遵行神的道。他关注神跟神的旨意，虽然是一个政治人物，但是他里面有另外这一件事，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一件事会凌驾在别的事情上面，成为他最优先认为一定要走在其中的一件事。你知道在历史上包含今天，有一些政治人物也会提到圣经，而且宣称他们有基督的信仰，可是你会发现如果他们提到圣经、提到他们的信仰等等，好像都是会去触及他们自己的政治活动或者政治身份，会讲到这一方面。如果你请这样的人到教会来讲话或者讲道，他们讲的内容常常会扯上政治的。我们小时候就知道那个时代的总统蒋介石就是像这样，他因着他妻子的关系他成为基督徒，有的时候他也会上台讲道的。可是应该他的讲道无论讲什么圣经的话 都会引向反攻大陆的来。其实一直到今天的政治人物还是这样，无论哪一个党派的都是这样。其中有的说他们是基督徒，很可能他们也真的很稳定的在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另外有一些人可能不是基督徒，可是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引用圣经，不是吗？我们都见过像这样的政治人物。一旦有像这种居高位的政治人物引用了圣经，有一些基督徒就会很高兴，然后他们就会大力的宣传这一件事。可是我个人不觉得那是值得效法的榜样，因为有可能他们所做的其实政治还是他们最主要的考量。你知道，不只是政治人物，其他领域的一些专家，包括科学家、社会学家，甚至是艺术界或者是其他的领域的人，都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也有的人不是，他们生命里面真实最主要的考量是神，神是他们的首要。我喜欢想到，我是读物理的，我们物理学界的一个先辈，一个有名的人物法拉第，被称为电学之父。你知道，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用到他发明的其中一件事，就是马达，电怎么样使它造成动作，简单说就是这样，借着电驱使一个东西会转会行动，那就是马达的意思。那是他发明的。我喜欢张文亮老师写他的传记，提到其中一件事。他有的是他参加一个小教会，你知道他一辈子都专注在科学上面，从来不追求名和利的啊。他也没有借此赚很多钱，没有。而且他委身在一个小小的教会，不是那种有名的大教会，可能不是英国的国教，不是安利甘教会的一部分啊，是叫在英国叫 Free Church， 叫其他的教派的一个小教会。他好像在里面做长老，大概有的时候他也讲到，有一次他在一个他平常都会参加的聚会上面缺席了，不是主日的聚会，是周间一个聚会。那一天他缺席了，而且没有预先跟教会的长职们讲这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工作中忽然得到一个邀请，英国女王想见他，所以他就去了，所以他就来不及或者是忘记跟教会讲一声他今天不去聚会。你知道吗？那个教会真的很有风格的，很有风骨。他们因为这样，也不管他的原因是英国女王召见他，他们就停止他的服侍，停了好一阵子。而法拉第没有因此跑到别的教会去，以他的名声，无论到哪个教会，可能他们都欢迎他。他没有，他就留在那个教会，乖乖的坐在台下。直到他们解除这一个限制。这是张文亮老师讲的故事，我也相信是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这样的人，他们不是拿信仰，不是拿圣经来支持他们的专业或者是他们的身份地位，而是真正的以神为首要，那才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可是这个当然不是说他们在他们专业上会做得不好，有的基督徒是这样，他们觉得主才是一切，然后在他们自己的专业上做得不太好，他们并不觉得惭愧，他们觉得我服侍的主比较重要。可是不是的， 法拉第不是这样，尼西米也不是这样。我们刚读的经文，尼西米安排了一个非以政治为目标的集会，让归回之民，也就是他做省长的省民，在犹大的这些归回之民一起聚集来读神的话，来敬拜，来祷告。可是你知道他所做的，如果你往这一方面去留意，你大概会同意我的话，就是他并不是在那种政教合一的理念里面氛围里面做这些事，并没有啊，就是一个纯粹的宗教的聚集。因为他没有像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信了主以后，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就自居，连教会都是他在管辖，自居教会的领袖，耶稣基督之下最大的领袖，差不多是这种味道。甚至由他来召开尼西亚会议，为了解决教会里面一些道理上的争议。尼西米没有这样，他也没有用政府的权势跟法律来要求百姓有这些宗教的行为，他并没有。当他召集这个集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的记录完全没有提到他自己，完全没有用第一人称说我召集这些，并没有，而是用了以斯拉的名义，也就是以斯拉在做这件事，那个属灵领袖来主持这个集会，对吧？你知道那个时代是一个一般人并不是容易像今天我们一样人手中就是一本圣经，并不容易。我猜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一大半都有不止一本圣经，可那个时代一大堆人里面能够有一本圣经就很了不起了，因为那不是就是印刷术还没有更多的发明更多的使用的时代，所以没有很多人拥有圣经。何况大多数的百姓都是不识字的啊，你给他圣经也没有用。我想那些归回之民应该也有不少人是不识字的，所以宣读神的话就变成聚会里面很要紧的事，而不是只有讲道或者是讲解神的道，光宣读就是很重要的事。一直到新约时代，保罗也是这样说的。你可以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三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三节，保罗勉励年轻的传道人这样说，我们来读：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们注意到，宣读是其中一项，不是只有教导、劝勉这样子的服事而已啊。即使今天的教会虽然人手一本圣经，也很多人都识字，就是里面有圣经也有投影导在这里，可是宣读神的道仍然是重要的。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位牧师有可能是 F.B. Mile 英国的一个浸信会的牧师 F.B. Mile，有可能是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后来台下有一位年长的姊妹跟人家说，就是他每一次这位牧师讲道，他就想办法要坐在更前面一点。他说因为光听那个年轻人读圣经就很得造就了，他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他讲道讲得很精彩，光听他读圣经就已经很得造就。对吧？希望你们也喜欢你们的牧师把圣经读得好。你知道你要把圣经读得好，至少其中有一个点是你要把那些字读得正确一点。 我如果不是年轻的时候遇见过一些事，你们可能就会有一位经常读错字音的牧师了。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很要好的朋友，他帮助我在很多的方面，而其中一个点是他特别喜欢纠正我那种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的那种习惯啊，他有时候会抓住我读错音的地方，有的时候甚至是主动的考试，给我一个词问我那个要怎么读，而他考的那些我多半都会读错的，因为那个时代都是有边读边。我在学校功课很好，我认真读书，可是我就是这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罩门，我就是常常读没有，应该说不求甚解，应该说不求甚确的读那些话说话哈。他这样纠正我对我很有帮助，也后来当我成为传道人对我继续有帮助。当然我没有因为他的纠正就把什么话什么字都读正确了。我记得我出侍奉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常常回到荣教师带领的沟子口喜安堂去聚会，星期四上午有一个查经的聚会，大家都可以分享。荣教师都习惯比方选一卷书，然后一次读一章，他通常都先指定一位弟兄或者一个姊妹起来读那一章圣经，然后才开放给大家分享。有一次他找我读，我猜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吧，我就读那里的时候就提到保罗说人家看我们像万物中的杂宅。然后呢聚会结束以后，当时在那里有一个年长的伯伯，他也是一个传道人，杜伯伯就过来找我，他说曹弟兄，那个字不读作杂宅，也读作杂子。从那以后，那时候才二十几岁，从那以后我就会把这个字读对。其实我心里面当时升起另外一个意念，就是你有时候也会读错字。可是我没有让那个意念留在我身上，我还是纠正自己。我们开始士林喜安堂的聚会之后，有一天有一位在我们中间师大毕业，在双溪那里的学校叫什么女中啊，在卫理女中教书的一位弟兄，他有一次我不知道是在聚会中听我讲还是平常讲话，他就很温和的很客气的跟我说，曹哥，那个时代我们弟兄怎么都叫我曹哥，他说曹哥，那个应该读贿赂而不是读贿赂。我猜这句话有不少人都读作贿赂，我甚至听过这个电视台的主播都读成贿赂的，那个只读贿赂不读贿赂哦。嗯，我有一次在 LA 在洛杉矶服侍他们的特会，然后讲到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我很少提到那个词，所以一直过了那么多年才有人纠正我，就是我把它读成持品，结果会后有一位姊妹他也是很温和的来提醒我，他说曹牧师，那个字不读作持品，应该读作驰骋，你知道什么字吗？一个马在一个像聘金的聘的右边那个字，那读作骋不读作品。你看这个是标准的有边读边的。后来我还学习纠正另外一些词，我说给大家听，有的是人家纠正我的，有的是我自己去留意的。一个就是骁勇善战，听过这个吗？一个马字旁边在一个尧舜的尧， 我以前没什么机会读这个字，所以大概没有人听我读错过。大概我不知道是那一次还是怎么样，我终于把它读出来，我读到脑涌上战，然后就被人家纠正。还有一个字，我也是几十年都很自然把它读作，再讲到一个广大的一个情况，就是读作广球，因为那个字其实我眼睛很好，我明明知道那个字里面不是球那个字，那个字应该读作广袤，听过知道这个词吗？你连这个词都不知道？一个这样，有没有两？没有没有，就是一个枪矛的矛，下面再一个像这样的字，那个字多茂，广茂。另外，正则听过吗？就是心字旁在一个镍那个字，像摄氏温度的那个摄，可是不是手提旁，是心字旁。我很多年都把它读成摄氏的摄，正摄，它应该读的正则。还有一个字，我也是读了很多年都读错的，就是缩寻，那不读作缩寻，读作逡寻，就是有点徘徊不前的样子的那个字。一个英俊的俊的右边那个字，在一个错旁，就是跑马旁，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你们在听见我说什么错字，务必要告诉我。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就是读圣经，把它读出声音来，把它读得好，这是很有造就的事情。我很多年都教导弟兄姊妹读圣经要带着以前的人修道士们他们用的读经的方式，他们称它叫做 Lectio Divina， 那个是拉丁文，意思是 Divine Reading， 神圣的诵读。你知道天主教比较守住这一件事，不像基督教，更正教常常一读圣经就只注意这种要去解释里面的话，要神学正确，要分享这些里面的道理，多半都在知性上的。可是天主教比较注意这个，他们注意 Lectio Divina， 就是神圣诵读。有人把它分成四件事，第一个就是诵读。诵读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它读得有韵味，像在吟咏诗句一样，这样读，读出声音来，而且读得有韵味，试试看这样读好吗？其实很多语言我们都应该这样。我常常教导年轻人读英文，其中一个秘诀是你要读出那个句子来，不要只是在那边看英文然后研究文法，把它读出来，而且多读几遍，读到一个地步，你常常这样读，读到一个地步，看到一个句子，你很自然知道应该用哪一个介系词，用了别的介系词就觉得 something wrong， 不太对。学语言应该是像这样，读圣经也是一样，试试看把它读得有韵味。在中世纪有一些修道士，他们甚至是常常是唱着读圣经的，就像我们华人以前他们诗句也是这样吟咏的一样。第二，神圣诵读，除了诵读以外，第二是梦想 meditation， 要梦想，在里面徘徊一下，在里面多停留一下，这样。第三，祈祷。这个祈祷不是说你这样读完圣经就开始为很多事情代祷，不是的，是指着直接拿神的话来祷告，好像把那些话据为己有，那些话就直接用在我们身上，就像我们那本小书用圣经的话来祷告一样。第四，默观。默观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像等候神一样。我喜欢天主教在他们的教理里面有一条论到圣言诵读，天主教华人把它翻译作圣言诵读。 他把这四件事情，就是诵读、默想、祈祷跟默观，用了四句话来讲。我特别觉得他们讲得很好。他说：“口诵而求之，心为而得之。四维八德的为，心为为的意思就是我刚刚讲的，绕在其中多停留一会儿的意思。心为而得之，祈祷而敲门，门将借着默观而敞开。”讲得很好，我再讲一遍：口诵而求之，心为而得之，祈祷而敲门，门将借默观而敞开。我来不及抄，去我们的网站上找我的讲章，上面有。那一天他们为以斯拉预备了一个讲台，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人类的历史文献里面第一次记载有人讲话有一个讲台在那里，我不晓得啊。以斯拉差不多2500年前左右的人物嘛，跟他那个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孔老夫子，我们没有听过有关他的任何的书，上面有提到他在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有一个讲台，好像没有啊。苏格拉底，希腊的哲学家，也差不多那个时代的人，好像也没有提到他们会在一些殿堂里面讲话，像亚历巴古，可是好像没有特别提到讲台，我不晓得，我没有刻意去查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想在这里记者应该是最早期的有提到人讲话用了一个讲台的技术之一吧。我相信重视讲台仍然是我们这个世代教会的要务，但是我讲的不是一个漂亮的讲台或者一个漂亮的讲桌，我讲的是你在讲台上讲什么，你带着什么态度等等。你知道主耶稣也好像没有讲台，其实有了，常常饭桌就是他的讲台。圣经记载他教导人的时候的环境最多提到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教导人，对吗？有的时候是在原野的草地上，有一些地方可能跟讲台差不多，因为他有可能站在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吧，要不然他的声音要让5000人听见可能也不太容易哈。至少我想我们的主比我声音响亮多了，在外面草地上可以给5000人以上听见他的声音，很了不起。当然那个时候比较没有音骇，比较没有车子隆隆的声音的时代，在原野应该是很安静的。最重要的是你在讲台上讲什么。我喜欢想到以前我也跟大家讲过，许多年前1984年的时候，台湾大学旁边有一个浸信会的教会，台北怀恩堂，他们改建，他们可能是台湾最先把教堂建成很中国古代建筑味道的一个教会哈。他们现在的样子应该还是那一次改建到现在还没有改变啊。当改建以后，那个时候在那里的牧师是周连华牧师，我就听说一件事。后来我有刚好有一次去那里主持一个婚礼还是丧礼的时候，我就留意看，因为有人听见有人说是周连华牧师自己说的了，他在教会改建以后，当然讲台也是新的一个讲台，他就在那个很新的讲台上面拿了，我不知道是可能是普通的彩纸刀吧，就在右上角的地方刻了4个字，我有亲自看到他刻的那4个字，就像这个样子，刻了4个字说为此而活。显然他不是用雕刻刀很精细的去刻它的。 你知道，以教堂的布局来讲，中世纪的教会发展出一种风格。这个这一方面，我们那个，那个谁啊？哎，王公哲的太太叫什么名字？王公哲的太太。
戴嘉如。
啊。很抱歉，他们一家我都多年就认识，年纪大就是这样，常常会把人家的名字说不出来。戴嘉如姊妹她在这一方面是专家，有时候有人请她去专门讲欧洲的教堂有一些布局等等。你知道中世纪的教会发展出一种风格，就是教堂的前方是祭坛，他们正中央是其实是一张桌子了，但是把它当作祭坛哈，而且常常在那里会摆一本摊开来的很大的圣经，牧师讲道不会去用它，就是放在那里而已。然后呢，他们喜欢把传道人讲道的讲台放在旁边，现在还有一些大教会会这样，他们讲台放在旁边，不过他们不是当年那个用意，他们是因为前面要放投影，所以他们讲台放在边边上。可是中世纪的教堂有一些讲台放在边边，他们为了表明中间是祭坛，是一本大本圣经，表明是以神自己还有以神的道为中心，传道人应该是讲道应该在边边上。我看过约翰加尔文的讲台，这张照片不是我拍的啦，但是在网络上抓的，可是这是他的座堂，但是我去过他的座堂，我有点怀疑这是他的座堂，因为他的座堂没有这么大。日内瓦有好几个教堂跟他都有关系，他真正的座堂是在那中间比较小的一个。我第一次人家带我去的时候，我们路过他，路过了几次都没有找到他，后来才找到，原来他是里面最小的一间。但这个至少跟他有关系。你有没有看见这里有他的讲台？这个吧，这是他的讲台。下一张比较清楚。如果你去过欧洲或者北美，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哥德式建筑的教堂讲台会长这个样子。他们是在以我们这间教堂来讲，他有可能在这一侧或者在这一侧。这里我去过，我还坐过，据说是加尔文以前坐的椅子，拍了一张照片。我第二次去的时候，那个地方已经围起来不让人家去碰那张椅子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去坐过的关系。我还看过这个苏格兰改教家 John Knox 的讲台，不过这一张下一张也是网络上抓的，但是我们有在这里拍过一张照片，而且模特儿是我太太，我的奖章里面就有那一张照片。我还有下一张吗？没有了。我们刚已经讲了，其实更要紧的不是这些，而是站在讲台上的人，还有他讲什么，他如何讲，才真的会影响神的儿女在听到的时候被引向基督自己那里，对吗？而不是听完道只想到哦，这个牧师讲道讲得很棒，很有恩高，而是会更想要寻求主，应该要这样的。写奇异恩典的 John Newton， 他提到讲道的时候说的话很好，他说讲道应该要能够打碎刚硬的心，而医治破碎的心。 这很矛盾了、啊。你又要打碎它，又要医治破碎的心，可是神正是这样对待我们，不是吗？他打伤，他也缠果啊。讲到应该要能够打碎刚硬的心，医治破碎的心。嗯，我很多年前得到一本书，应该是我在美国买的吧，叫做《Lectures to My Students》，是讲到王子斯布珍，可能是在他的斯布珍学院教学生讲道法的时候的笔记，后来把它出成书的，叫 Lectures。 Lecture 就是演讲的意思嘛，哈，可以包括讲道。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嗯，我曾经从里面摘录了、摘译了一小部分东西，放在我在我的小神学院给学生的讲道法的讲义里面。嗯，我摘几句他在那本书里面讲的话给大家听。他说，一个传道人如果习惯于不预备就上讲台都就上台讲道的话，那是不可饶恕的傲慢。嗯，我就想起，我也读过，John Stott 被称为福音派教会的泰斗的约翰斯托的牧师，也写过讲道法的书。以前那本书刚开始的时候翻译成《讲道的艺术》哈，现在大概改了一点书名。现在校园出版社出版他的书都要加“当代”两个字，大概嗯。他在那本书讲到的艺术里面应该蛮开头的，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经常在讲道的时候就蛮得意的，好像炫耀似的讲说，他从他牧师馆走到教堂的期间就把那一天的道预备好了。嗯， John Stott 在那本书里面加了一个 comment 说，怪不得过了不久那个教会的执事会就在离教堂比较远的地方买了一个牧师馆。意思就是让这个传道人要走久一点才到教会，因为他用那段路来预备讲章嘛。嗯，当然那是一个笑话啊。我继续读讲道王子斯布珍教讲道法的一些话。他说，我们以神的大使自诩，不应该抱怨没有材料可以讲，我们应该要有满意出来的信息。这个可能会让有一些传道人会觉得好像很难做到的事情，可是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对吧？你叫传道人吗？有没有这本丰富的圣经？一个传道人不应该抱怨他没有材料可以讲，他应该里面有满意出来的信息才对。嗯，斯布珍还讲了一段很有趣的事。他说，当真理圣经的真理上面有 piano 的记号的时候，你不要声音如雷的讲。你知道乐谱里面有 piano 这个记号，意思是弱的意思，对吧？其实原来不是用这个字讲弱了，是要表达一个这两个字本来应该在一起的 pianoforte 应该在一起的，可是意思就是说会由弱转强，大概类似这样。嗯，那因为乐器里面钢琴特别能够做一件事，就是可以表达弱一点的声音，也可以表达很大的声音、很响亮的声音。所以他们后来意大利人就用 piano 这个钢琴这个字来表达在乐谱里面要弱一点，是不是 piano 是弱一点的意思吗？如果用 forte forte 意思就是要强一点的意思。嗯，斯布珍说，当真理上有 piano 的记号的时候，你不要声如雷般的 大声在那边大声疾呼的讲道。有我认识有人，他们可以讲50分钟的道，从头到尾都是用最大的声音这样讲，这个会有一点弹性疲乏的哈。他说当真理上面有 forte， 就是有强的记号的时候，你也不要削弱他的态势。这是不能讲的，他注意这个。你不可以将所有的真理都容纳在一篇道中，你也不要另外一面他也要讲，可是我不提那个，我提到他紧接着这一句话讲的话，他说你不可能将所有的真理都容纳在一篇道中。他说一篇太多内容的道会使会众带着重担回去，而不是渴慕。他提到这个也是很多人会提到的，英文一篇道用的字是 sermon， 你们知道 sermon， 你知道这个字的字根是指着插入刺入的意思，电脑就有这个字叫 insert， 就是插入的意思， sermon 跟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的，所以意思就是讲章应该要有刺入人心的力道。这是斯布登讲的话。好，我们回到尼希米记。你知道以斯拉站上他们给他预备的讲台，一个木台，在那边宣读神的话，也讲解神的话的时候，不是只有他站在那里，他的右后方左后方都站了一群人，好像跟他一起，他们不一定开口讲话，可是我不知道他可能讲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接下去有一些时间，就像我们一起敬拜之后分组聚会一样，就会有不同的立位人在这里一圈那里一圈，在那边继续的讲解圣经。大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差不多是这样说的嘛。可是我要特别提到，当以斯拉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他左右两边都各站了好几个人，他们并没有在讲话，可他们一同站立。你有没有想到五旬节那一天，《使徒行传》第二章也记载同样的一个场景，当圣灵浇灌下来，后来很多人聚集来询问的时候，彼得就在使徒中间站起来讲道，然后其他的11个使徒也跟他一起站起来，他们并不是抢着要讲话，他们完全没有讲话，可是他们在旁边，那是一个对讲道的人的扶持。其实更重要的意思是，他们带着跟彼得一样在讲道的态度站在那里，那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扶持，一种带导，因为大家同心合意的想要把福音给人。我想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今天也有的时候基督徒的聚会会这样，就在讲台上就有好几张椅子，就可以有别人也坐在上面。不过有一些教会他们有台上有好几张椅子，是因为整个聚会可能有人是领会，有的人是报告，有的人讲道等等，不同的人，所以站在坐在台上。可是20世纪初刚五旬节运动开始的时候，圣灵大浇灌的时候，他们确实常常这样，一个人在台上讲道，可是台上坐着可能有10-20位别的传道人，那是一个好习惯啊。虽然他们不见得有明显的服事，不过在五旬节教会的服事里面，聚会里面，有时候是因为那些人也有可能什么时候得着神的启示，会上台讲几句话，或者有一个方言，或者有一个先知的话等等这样。可是我觉得更要紧的是，他们在那边同心合意的扶持这个聚会跟讲道。我的一位长辈，我们叫他吴老牧师，他会提醒传道人说，如果你有机会坐在台上，意思就不是你讲道，可是你坐在台上， 他说你不要坐在那边像一堆马铃薯一样，他应该是叫做一袋马铃薯。你知道马铃薯全世界只有台湾叫它马铃薯啊，其他地方的华人就叫它土豆，叫 potato。 马铃薯一个一个的嘛，如果一袋的话你很难放在那边就维持一个形状，那就会砰垮下来这样。他意思就是有传道人坐在台上的时候做这样，他说你不要坐得像一袋马铃薯一样。我觉得如果你坐在台上，虽然你并不讲道，可是你的心好像跟讲道的人很同心合意的，你他在讲的话你在旁边表示你心里面很同意这一件事，很阿们这一件事，你跟他同心。我觉得如果你有这种态度，你应该会很自然的更站得挺直。因为如果是你站在台上讲道，你一定不会这样讲，对不对？你一定会站得挺直。嗯，我想这个其实可以用在很多方面，不是只有坐在台上的人，我们在台下参加聚会的人其实也是这样。许多年来我都知道我们的聚会经常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他们在台下那样的融入聚会里面，他们存温柔的心认真的领受神的道，他们认真的敬拜，他们真的就像跟我们传道人一样，好像同心的在那边，在那个聚会里面一样，那是很美的事。那也会叫你自己得着祝福，而且也一定会使其他参加聚会的人得着祝福。那个聚会会更多有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的彰显，跟这一件事有密切的关系。而不完全是因为那个讲员很有恩高，不是的，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很渴慕很顺服，就容易好像把神的荣耀神的大能汲引出来一样。嗯，所以下一次如果你觉得有一个聚会你觉得不够有恩高，你不要去责怪带领聚会的人或者是讲员，你自己可以做一点事帮助这个，就是你在参加聚会的时候真的带着渴慕的心，带着渴慕的心参加聚会，应该包括你会早一点来吧。哦，就是类似像这样好吗？嗯，这里提到以斯拉一把书卷展开来，他们那个时代书不是像我们长这个样子，是卷起来的，也许羊皮纸，然后就是展开来，众民就起立，以斯拉就先开口称颂神，众民就举手应声说 Amen， 然后他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神。听起来很像喜安堂的聚会哈，哦，就先有好好的诗歌敬拜，以后有一点安静的时间这样。嗯，米西米没有记述刚刚做的那些动作各自花了多少时间，可是至少我觉得应该不是我很紧接着这样的次序哈。今天有的人他们夸赞一种聚会的形式，像 Peter Wagner 这个灵恩运动里面有名的人物，这位牧师，那在他写的一本书里面就提到，现在一种新型新模式的敬拜，就是敬拜赞美团在台上一首一首诗歌的带，当带到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开始唱之后，要讲道的牧师就会上台，也拿着麦克风，也就好像敬拜赞美团一样跟着唱，最后他们唱完了他们就安静下台，牧师就紧接着就开始他的信息讲道。所以他们大概会把最后一首诗歌是从牧师得到的，大概是来配合他的讲道。大概然后 Peter Wagner 牧师讲了一句 comment， 他说这是一个他们觉得带着最理想的一个带领聚会。我看了我就不太以为然，好像你整个节目要很紧凑没有空白才叫做带得好。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神自己在聚会中掌权，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吧。嗯，我想那天以斯拉他们的聚会也不是这样。嗯，所以我们要留意，不要只是用有声音或者很热络的样式来定义一个聚会的成功。有的人觉得如果讲员讲一段话，台下就会应和说 Amen， 哎呀，觉得整个的热络的情况是一个更成功的一篇讲道或者更成功的一个聚会。我很多年我当兵的时候曾经去了一个假日，没有办法回家去我平常去的教会，就在当地找了一间教会。那个时候有时候会去别的教派参加他们的聚会，去了其中一个教派，然后就发现他们弟兄姊妹都很热络，他们读了一段经文，有的人就会站起来就着那段经文也许做一个祷告，一个宣告，有点像导读圣经这样，都很热络。坐在我旁边有一群人，几位，当大家都在做这个的时候，他们就在下面叽叽喳喳讲话，也不管会打搅别人。然后过了一会儿以后，我是很专心的，我不太受这个打搅，但是我知道就在我旁边而已。过了一会儿，哎，其中有人就站起来，也跟着大家起来祷告，短短的了。然后他旁边另外一个也起来祷告，好像很属灵的样子，无缝接轨的。他们刚刚其实在聊天，你知道。然后他们坐下来以后，马上可以继续聊天呢。对不起，我形容一下这种情形，我们不要变成这样，好吗？我们的敬拜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哈。嗯，这里记述说，以斯拉还有参与宣读跟教导的利未人，他们努力使百姓明白他们所念所讲解的道。嗯，这很重要，也就是他们讲道的时候不只望向神要讲出神的话来，而且望向人要让人能够明白，要让这些道在别人的心里面可以深渊与深渊响应，可以得到共鸣。他们留意这个。许多年前我开始更多的学习这一件事，怎么样让主日的讲台福音朋友也能够觉得有趣而且听懂一些。因为我们都希望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来，可是如果我们讲的道必须是很比较高深的基督徒才听得懂，那我们有一点好，要人家来然后不太能够满足人家。你不能因此说那是因为他们听不懂，是因为他们没有启示，他们是他们的程度不好。哎，我们在台上讲话的人，无论是我像这样讲道或在一个小组分享，你有这种态度是非常不对的态度哦。这么三十几年前主让我更多的学习这一件事，应该学习的有一点帮助吧。我也很喜欢知道，不只是因为过去多年来，经常弟兄姊妹带着一个福音朋友来，我经常听见这一件事，就是那些福音朋友觉得很喜欢，至少他们听得懂。当然，他不会每一句话都听得懂，就是多年的基督徒也不见得每一句话都听得懂我讲什么嘛，对不对？至少他们不会觉得无聊，来这里聚会听不懂。其实我也特别喜欢有的时候听见有父母告诉我说他的小孩在家里面在讲什么话，做一件事的时候引用了我在教会里面讲的话，表示小朋友听懂我在说什么，很好。哎，他们有的时候听的是我讲品格教育，可是有的时候听的是我在前面带敬拜的时候讲的话。哎，嗯，数百年前在英国把圣经翻译成英文，而且因此后来殉道的 William Tyndale， 那个时代教廷不让人家用自己本国的语言读圣经啊，所以他把他圣经翻成英文是触法的，他后来被烧死在火星柱上好像。 他有一次在跟一位有学问的学者争辩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倘若神存留我的性命，我只要用一些年日，我就能够叫一个用犁在耕田的农村男孩懂得比你更多的圣经。他这样跟那个学者讲，他意思就是说那个学者讲那些东西很有学问的样子，不是真的明白圣经啊。给我一些年日，我就能够使一个农村的小孩男孩懂得比你更多的圣经。我学习这些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有两种道好像特别容易带来圣灵的祝福，你也可以说带来圣灵的高某，带来恩高。一个就是你讲道或者在服事在代理聚会的时候，把会众当中可能有人带着破碎的心来，伤心破碎的心来，你把他们放在心上，为着他们选一首诗歌或者讲一些话。第二，你教导或者是分享怎么样可以更亲近神、渴慕神的道，这是另外一个很容易带来神的祝福的信息。我还有后面一段话，可是我想我们下一次再讲好了，但是我还是要先讲一点点的话。尼希米记第八章，众民听了这些道以后，他们就哭泣，可是尼希米叫他们不要哭泣。我猜他不是一起头就叫他们不要哭泣，让他们哭一会儿以后，然后他说，来，我们来看第十节，第九节跟第十节，我来读给大家听。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最后那句话经常被写成诗歌，对不对？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 is my strength. 因神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尼希米让他们在听见神的道而有一个悔罪的心而哭泣之后，让他们起来，不要继续这样哭，要起来喜乐起来，而且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到聚会，期待吃肥美的，喝甘甜的，不是期待爱宴，是期待属灵的领受。就像英国那个西敏寺的小教理问答，我们常常提到107条里面的第一条，说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而且永远以神为乐。还有人把后面这一句话读成这样，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然后说欣赏并享受神。我也觉得是这样，我们都应该常常记得这一件事，有更多的在主里面的享受，让我们充满了喜乐。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提到的，一方面又谨慎的心来到聚会中，一方面又一想到要进神的殿就欢喜，这两方面，这是感情上的悖论吧。可是我们可以这样，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是上周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颂赞诗选》276首，《颂赞诗选》276首。来唱好吗？ 盖埃及前往邻居地，依靠大能救赎主，跟随他受引领，经过红海他带领我就来得胜，同唱胜利者凯歌，欢呼音的时光，你无需寻找我在埃及沙漠，你我已得掌握，愿再有福之地，你无需寻找我在埃及沙漠，你我已得掌握，愿再有福之地，我紧跟随他身旁赴军天那地，未曾但夜我战斗一家那是目的，我完全依靠向导他领我进去，
奔走直到那高地。